通勤时间播客一下。等等，别忘了活动活动你的手指，点击订阅，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期更新。转发分享，独播乐不如众播乐。随手评论，让我们来听听你想说点什么。评论区装不下的，在社交平台也可以。订阅、分享、评论，来一点简单的支持。
JustPod，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陈彦良。今天我们继续来《谍海译文》系列啊，跟沙老师来连线。那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之前我和沙老师聊过中情局与联调局今昔，讲美国的这个情报界。今天这一期我们就专门选取一个这两个机构都共同有过交集的比较重要的一个单体事件，一个篇章，也算是全球情报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故，这就是911，以及围绕911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个反思也好，以及复仇的这个行动，当然指的就是这个猎杀本拉登的这个事件了。跨越了1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围绕他的这个资料也是非常丰富。我们今天可能会聊到这个美国的情报机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们付出的努力，他们遇到的一些失误，以及他们对于失误的一系列的反省，以及他们如何和其他的这些跨部门的机构通力的合作。当然也会提到在911之后整个的美国的情报界是如何被重新整合的，共同构成了一个我们可能觉得是近几十年来全球情报界里面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单体事件。我也看到有像 CIA 内部一些高层的回忆，对吧，本身就在说911事件在他们看来就是中情局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事件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围绕这个话题来谈一谈。当然它涉及到反恐，对吧，也涉及到美国的这些情报机构啊，情治系统内部的这些办公室政治权力斗争，当然也涉及到这个情报世界以外，对吧，它最后发酵出来的几场政治危机，甚至是像美伊战争这样的一些热战，这都是今天我们会谈到的一个话题。沙老师，你为什么觉得我们可以需要花一个单集的时间来聊聊911和他后续的包括对本拉登的长达多年的一个追踪和猎杀？
一个呢，我觉得对我们来说911这个事件本身确实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事件，而且实际上面现在回首来看嘛，已经是过了超过20年的时间，然后这20年时间整个世界的整个局势呢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然后当然我们现在谈这个话题的角度可能是从美国自身的它的一些情报机构来切入，实际上如果听过我们之前那期两期了，就是讲 CIA 跟 FBI 的那个节目的话，其实应该会对这个话题不陌生。因为当时我们也提到了，正是因为911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比较彻底的就是说是动摇了美国战后的整个一个情报社群的它一个基本的一个权力格局，然后同时对整个一个情报体系进行了一个大刀阔斧的重组。然后某种意义上来说，911前和911后的中央情报局也好，还是 FBI 也好，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呢实际上对当下的一些局势呢也有一些直接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911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然后能够让我们理解和梳理一下二战以后就是美国的它这样一个情报体系为什么在911这个时间点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而我们都很清楚，实际上面在911事件发生之前，美国的这两大情报或者执法机构吧，实际上对本拉登他的相关的活动并不是完全没有掌握，甚至对他很多的一些恐怖分子潜入美国的线索都有察觉。而在这种情况下，911事件居然还是发生了。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能分析一下，就是说在面临一些重大的危机啊的时候，情报部门它是怎么样运作的，然后它又是怎么样失误的，这个失误会酿成怎么样的后果，然后反过来又会对这些情报机构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是的，因为刚刚沙老师说到了这件事已经发生在21年前了啊，所以基本上已经隔了一代人的时间，我们不排除我们听众里面可能会存在对这个对911可能除了名字以外它具体发生了什么不太熟悉的听众啊，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可以先例行的介绍一下就是911事件到底是什么。那当然它是发生在2001年的美国时间9月11日， 然后它包括了四次袭击，三次成功的和一次未遂的。当然未遂的那一场的话是非常的壮烈啊。三次袭击分别有两次是劫持者驾驶两架飞机分别冲向那个在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塔的一号大楼和二号大楼，结果造成了非常惨重的一个伤亡。当然还有第三架飞机它撞向了在那个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这个东西它的象征意义非常大。那第四架就是我们刚说的第四次飞机，本来计划是撞向这个国会大厦，但是因为机上的这些全体乘客与这个劫机者奋起反抗，所以导致最后这架飞机在宾州附近坠毁了。这四架飞机包括劫机者在内无人生还。911事件在美国的近现代历史上它的意义非常的大。我们都知道这个珍珠港事件很重要啊，但是911事件中丧生的这个总人数比珍珠港还要多，接近600人啊，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可以说自二战以来吧发生在美国本土上的极为罕见的这样的一次重大的挫败。尤其它的发动者它不是来自于某个具体的国家，而是来自于一种全新形式的威胁啊，来自于这个恐怖主义。
对的，这一次袭击实际上对美国人的冲击之所以大嘛，也跟前面那个陈也良提到的，因为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美国本土都是幸免于难的，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这样一个优势。虽然它参与了战争，但是它的本土一直是免于战火的。哪怕是在二战期间珍珠港被袭击了，但毕竟是在夏威夷，不是在北美大陆，所以它本土相对来说是非常安全的。所以说对普通美国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直面那个就是来自境外的这种威胁，无论它是恐怖主义组织还是一个国家主权。而且另外一点的话，它又是发生在纽约这样一个国际的大都市，而且是它的在它的标志性建筑就是、说是世贸大厦。而且说句题外话，当时就是我有个感想是什么呢，因为我正好是在911前一年的时候到过纽约。
嗯，
当时的时候因为正好是那个有很多那个亲戚朋友嘛，一起说哎我们要去那个世贸大厦参观。当时我还非常不屑，我意思说哎呀这种大楼有什么好看的，对吧，我就说上海那时候已经有经贸大厦了嘛，我就经贸我刚刚爬过，我再爬一个世贸我觉得没啥意思，我就没有去，知道吧。然后事后来看的话就是觉得非常可惜，而且到现在为止我还保留一张照片，还不是一个数码照片，就是一个胶卷照片，就是我在那个海湾这地方是拍曼哈顿岛的时候拍到世贸大厦的这个样子，这张照片我到现在还留着。所以说你反过来也能看出来就是说这个事情的一个标志性的意义啊，这些对当时的美国人来说就无异于一记闷棍，就一次重击，
而且几乎是响应的时间非常快啊，很快这个911事件他的这个责任方当时在当然有这个美国高层和情报部门的统一的这个协调工作之下，很快就锁定到了这个本拉登头上啊，锁定到了这个基地组织头上。就这段沙老师能向大家介绍一下吗？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很多年，包括从40年代就中情局成立以及更早的像联调局成立以来，他们最关注的这些执法对象或者说监视对象其实根本不是这些所谓的恐怖主义者。那么恐怖主义是什么时候从这些人群当中，对吧，脱颖而出成为头号威胁的？
实际上面就是对美国的情报部门或执法部门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他的关注重点还是投身于冷战的伟大事业，知道，就是在跟苏联人较劲。
嗯，
对于他们来说，整个视野的转移也是跟冷战的结束是有直接关系的。90年代以后就是苏联解体，然后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吧，我们打个引号的。然后在此之后呢，就是整个一个世界就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发展阶段。所以说我们也就知道嘛，啊，那个釜山啊宣布历史终结了。对，所以说对当时的美国人来说，他一方面他会觉得他要享受冷战胜利的这样一个福利和一种那个兴奋感，同时另外一方面的话，就另外一股势力，就是非国主权国家的一些威胁呢，开始浮现水面，而且把美国视为了一个第一目标。实际上面在此之前，恐怖主义其实已经是非常活跃了，但是它的很多打击目标呢，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并不是站在前列一个被优先打击的目标。
嗯，
实际上面在当时的情况下，恐怖主义的针对方往往是在中东的话，就往往是以色列。以色列是首当其冲的一个恐怖主义眼中的一个众矢之的了。所以说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他更多是在站在以色列背后的这样一个角色。而且更何况我们都知道，80年代的时候 当时对很多阿拉伯世界来说，他们的圣战对象，就吉哈德的对象是苏联，不是美国。因为当时阿富汗的战事直接导致了苏联是站在了一个伊斯兰世界或者是很多极端主义势力的对立面，所以说美国甚至某种程度来说是乐见其成，而且还要资助所谓的圣战士去面对苏联的这样一个侵略。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了，就是对于美国来说，他们始终觉得我们可能并不是一个恐怖分子的一个首要目标。而这一切呢，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我们可以看一些当时的一些新闻的一些报道了，如果你去注意一下的话，你可以发现当时的很多恐怖主义往往是集中在那个中东的以色列或者是欧洲地区。
嗯，
欧洲地区的恐怖主义分子呢，他很多是这种本土恐怖主义分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嘛，北爱尔兰共和军对吧，什么意大利赤旅红色旅，日本也有所谓的那个赤军嘛，
对，
他们这一批都是属于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本土恐怖主义分子。到了80年代，就随着阿富汗战争的升级，然后随着就是说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在对以色列战争过程中不断的失利，就导致了中东为首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恐怖主义开始兴起。然后在这一批兴起的队伍当中呢，佼佼者当然就是所谓的那个本拉登和他基地组织嘛，这个从他的发端其实从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端了。而且实际上面的话，美国人来说对于本拉登的这种观察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早的，早在80年代的时候他们就注意到了这样一个沙特富商出身然后跑到阿富汗去跟苏联人对打的这样一个另类的角色了，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他进行了长期的观察。
嗯，
当然到目前为止 CIA 从来没有承认过他在80年代就是阿富汗战争期间就是跟本拉登有过什么具体的交往或对他有过什么样的资助，但是很多援助也好或者是很多的一种明里暗里的资助也好都是被人广泛怀疑存在的。但是呢，就随着阿富汗战争的结束，苏联的撤退，冷战的结束，本拉登他的攻击对象也开始直接转向了美国，而且实际上面在整个90年代就发动了一系列针对美国的一些恐怖袭击活动了。
嗯，
比较有名的就是两次针对东非大使馆的，就是那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那个两次重大的袭击嘛。
1998年发生在内罗毕的这个大爆炸，据说当时是美国他国防部的那个军用卫星在太空上侦测到了这场爆炸，就是应该那个爆炸力度非常夸张的，
非常夸张。然后之后呢，又是在那个也门，就说是恐怖袭击了美国的军舰，就科尔号，然后把科尔号炸出大洞，然后造成了10几个美国水兵的死亡。所以说对于当时的 CIA 来说，其实就已经把本拉登和他的基地组织就是列入了他们的观测名单，而且是把它视为冷战结束以后最有可能对美国造成实际威胁的一股力量。虽然它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它是一个跨国际的一个恐怖主义的组织。
嗯，
而且甚至对于这种威胁， CIA 专门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一个协调机构，代号叫亚历克情报站 Alex Station。 但实际上这个情报站的目的就是针对本拉登本人进行一个全方位的监视和一种分析。他当时的话，当然他是集中了 CIA 的一批主战力量，同时呢也囊括了一些非 CIA 的一些部门，就比如说 FBI 和国防部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一起加入这样一个所谓的亚历克情报站。通过这个情报站的这样一个跨部门的组织，对本拉登本人以及他的一些下属和他的一些恐怖主义组织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侦测。这个侦测其实上是从90年代中叶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911发生。
嗯，
所以说实际上对美国的情报部门 CIA 来说，本拉登从来就不是一个陌生的角色，他的基地组织从来都是停留在他们监测的雷达之上的。而且有一点非常值得玩味的一点，就是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当时 CIA 派在美国总统也就是小布什身边的他一个简报官叫莫雷尔，然后他自己本人他之后当过 CIA 的代理局长，后来因为他正式的职务是 CIA 的副局长，但是有我们知道他当时当副局长的时候正好是彼得雷乌斯当局长，他因为那个出轨门就说是黯然下台了。当时莫雷尔他代理过一段时间 CIA 的局长，然后911发生的时候，他当时是 CIA 在白宫的简报官，他是每天负责早上向小布什总统就是做情报简报的，是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说911发生的时候他就是在小布什身边。我看过他的一个回忆录，也蛮我之前也提过蛮有意思的，他就回忆过当时911发生之后，当时布什整个人也是一个非常懵的状态， 所以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问他什么组织会做这种事情。因为在911发生之后，其实有过好几个不明所以的这种恐怖主义组织跳出来认领，知道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嘛。
对，巴勒斯坦的一些什么组织出来说宣布对此事负责，但可能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对，来操纵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恐怖袭击。
实际上当时在911第一架飞机撞了之后，就有一个组织跳出来说，巴勒斯坦组织抛出来说对此事负责，然后当时小布什就问莫雷尔这是个什么组织，然后莫雷尔就大概介绍了一下，然后他又加了一句话，他认为这个组织没有能力来实施这样一起恐怖主义的攻击行为，他认为可能性不大。
嗯，
当然后面那个组织后来又开始出来否认了这个事情，大概是发现这个事情锅太大就不能随便背的，
完大了
完大了。但是后来当时莫雷他自己的回忆说，他第一个反应就说有可能是本拉登，有可能是基地组织，然后也把这个话转告给了小布什总统，他就是说我们其实对他有了过很长时间的监测，然后我们认为他是唯一有能力策划组织实施如此规模恐怖主义行为的这样一个恐怖主义大亨，或者是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组织。所以说在此情况之下，你就能发现实际上面 CIA 很早就开始注意本拉登和他的组织，以及他的组织的一些散布在全球的一些恐怖主义网络。
刚沙老师其实提到了，就是在90年代以后这一批跨国的，对吧，具有国际主义色彩的这一批恐怖组织兴起，同时他们最终是变成了很多都共同的，就是以反美作为一个目标，他们的一个时代背景。那中间其实提到了这个阿富汗的战争，其实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也经常会聊到啊，就是包括之前跟刘仪来谈的那些节目里面，其实多多少少聊到了这个从1979年对吧一直持续到这个80年代末的这个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战争。这个战争因为大家知道它打得非常漫长，那么在这场战争当中，当然它推动这个阿富汗抵抗的，它有阿富汗本地它国内的这四个主体民族他们的这个武装力量，但是外国武装或者说外国势力在阿富汗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些外国势力里面包括了美国，也包括了像巴基斯坦，我们既然提到情报史对吧，也一定绕不开著名的这个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那他们其实在组织整个的这个阿富汗战争期间的这个所谓的圣战武装这件事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像本拉登包括他所在的这个基地组织，其实是在阿富汗战争的晚期开始出现，也就是说其实当时的阿富汗战争已经度过了前面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攻势阶段，也基本进入到一个相持和尾声阶段的时候，基地组织开始在阿富汗慢慢的活跃起来。但总的来说应该说到整个九十年代末以前，也就是刚刚其实沙老师提到的他在东非对吧，在内罗毕制造了，包括在也门制造了这几起大的恐怖这样的事件之前，其实他的影响力是远远不能和今天我们提到基地组织就认为他可能一度成为过全球恐怖主义的第一把交椅啊，或者最响亮的这样的名号，那个在98年之前的基地组织其实远远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当然阿富汗战争它衍生出来了一系列后续的鼎鼎大名的一些问题啊，就可能出现了一批的问题男孩。我们也知道当年的这些比如塔吉克人大军阀或者普什图人军队里面有一些退伍老兵对吧，著名的这个奥马尔后来在94年就组织起了塔利班，过了这么多年其实塔利班他也重新拿到了阿富汗的政权。所以我们其实提到像本拉登这批人他的思想底色的时候，往往就难以绕开发生在80年代的那样一个重大的战争。当然围绕拉登本身的话，他给世界留下的形象和他本人的这个实际情况其实一直都有非常大的出入。那我们知道他通常都是从1998年以后对吧，尤其是2000年以后，那拉登以恐怖大亨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示人，所以很多人就认为比如说他一直都很富有，他的家族也有这个传奇色彩。但事后很多的一些材料其实今天已经证明了外界至少在那些年夸大了他的财富，尤其是在拉登家族和拉登本人断绝关联以后。还有一个常见的误解是把本拉登看作一个老谋深算的一个人物，就是一个像影视剧里面会出现的那样的一个很老道的反派头目那样的形象。其实这个跟真实的拉登也有很大的距离，至少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拉登还不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可以稍微举两个例子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啊，就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当时第一次海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萨达姆麾下的伊拉克军队占领了科威特全境，那么拉登当时就去游说啊沙特的王室，希望他们不要把美国人招过来啊，因为当时像美国像鲍威尔包括像施瓦茨科普夫其实都已经在跟中东的这些王室成员在做这个 合作的一些说服工作，马上就要展开我们后来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海湾战争了。但是拉登是非常反对的，他提出自己可以组织一批阿拉伯的这样的圣战士去抵抗萨达姆，就沿用自己在阿富汗的经验。然后当时沙特的那个国防部长苏丹王子就问那个拉登，他说科威特又没有山洞，他不像阿富汗啊，就是你怎么去抵抗萨达姆，尤其萨达姆还有生化武器啊。拉登说我没有信仰。那之后拉登又见到了那个沙特的情报头目，就是土耳其王子，他也是这个情报界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几十年来掌管了沙特阿拉伯的主要是对外的情报机构。他跟土耳其说了一样的建议，简单就指出来说我们沙特只有五万军队对吧，萨达姆旗下有100万军队啊，不靠美国人的话怎么去对付萨达姆。拉登当时非常自信地回答土耳其说，我们在阿富汗就赶走了苏联人。据说土耳其王子当场就笑了，就是你从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去可以看得到当时的拉登他有非常多的一些天真的成分，以及他对整个的世界有一些其实我们今天看来其实比较无知的一些看法。还有一个故事是当时拉登已经在苏丹喀土穆躲藏起来的那段时间，就是他和苏丹的这个政权之间形成了一种结盟般的关系，同时他在苏丹大量搞商业投资，当然这些生意都做得很差，最后其实拉登有点这种散尽家财的意思。那到1993年年底的时候，当时在喀土穆传来一则传闻吧，就有一个苏丹的一个将军，一个高级军官弄到了一点油，就是做核弹的这个原材料啊，在黑市上叫卖。拉登当时正在跟苏丹政府联合搞那个化学武器，然后这个在黑市上卖油的这个消息一传来，拉登就立刻派他的那个亲信去谈价格，派去的是那个贾迈勒·法德勒，他算是拉登非常早期的追随者。那贾迈勒自己说，那个将军当时给他的那一桶油，那个氧化油开出的价格是150万美元，然后拉登信了，给了他大概10000美元的定金。后来他们发现那个罐子里面的其实是红色的氧化汞，就中国人很熟悉啊，就俗称朱砂。这玩意用来做核诈骗其实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就是非洲诈骗很发达，就是当时连拉登都被骗了。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拉登他不是一个我们看起来好像无所不知以及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运筹帷幄，对很多事情都有充足的这样的信息，同时就是谋定而后动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这个其实不完全是一个真实的拉登，包括拉登96年跑到阿富汗去的时候也是灰头土脸的，身上其实穷得叮当响啊，周围跟随他的人都非常的不满，因为觉得我们跟着你跑到这儿来，然后要啥没啥，而且住的也很可怜。并且到了阿富汗之后，他们遇到这个当时正在兴起的塔利班的这个运动，遇到塔利班的将士也是互相猜疑，塔利班也不知道这批从中东来的人是干嘛的，然后拉登自己也不熟悉塔利班，就互相防备心理很重啊，互相还是他和奥马尔之间还有非常多的一个试探。所以很多时候拉登在早期，尤其拉登在90年代的中叶去干这些事情，把自己最终打造成一个圣战领袖，很多时候也是靠着一腔热血，就是你头脑太聪明的话其实干不了这些事情。那么刚其实沙老师就说到在90年代中叶以后啊，美国人就慢慢关注到了本拉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情报部门啊，它基本是分成几大块嘛，那有军情系统，有这个对内的这个执法系统，也有专门像中情局这样的对外刺探情报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当然后面还有 NSA 这样的一个更有权威的这样的一些组织。我想知道就是最早对本拉登或者基地组织开始产生兴趣关注的他是从哪来的？
其实最早关注的就是跟我前面提到的，就是那个 CIA。 实际上面 CIA 注意到本拉登可能对美国造成直接的威胁，最早可能追溯到1992年。
嗯，
而且实际上面在那个96年底的时候，当时的 CIA 就已经知道本拉登把他的行动基地从那个苏丹转移到了阿富汗。
嗯，
同时呢在阿富汗其实有很多的追随者，同时呢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报或者是一些军情的网络呢，实际上是遍布整个泛伊斯兰世界的，就是从中东一直到东南亚可能都有。当时在1996年的时候呢，为了应对本拉登可能造成的威胁，当时 CIA 就特别成立了一个我前面提到的就是亚历克情报站。这个情报站的话，它并不是设在 CIA 在马里兰的兰利的那个本部里面的，它是设在本部之外的，但是呢就是距离呢也不是特别远。它为什么要设在那个 CIA 那个本部之外找个地方来做这样一个事情呢，或者设立这样一个组织呢？其实上面当时他们就有一个想法，他说就是要监控或者是抓捕本拉登这样一个庞大的恐怖网络呢，是需要跨部门的协作的。 CIA 虽然是个主体， 但是呢实际上还是要牵扯到一些相关的一些其他的部门，就比如军事情报部门，国防部的相关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另外的话可能也是会涉及到 FBI。 所以说当时 CIA 牵头做了一个所谓的亚历克情报站的这样一个设计，而且根据最初的他们理想中的设计呢，就是说这个组织呢是由 CIA 派出一个中层的领导作为一个牵头人来负责整体的规划，同时呢相关的情报呢也会跟像其他的一些执法部门或情报部门做一些分享，通过这样一个情报站来交换围绕本拉登的情报，实现一个情报的一个最大最有效率的一个沟通或者是一个实施。但是事与愿违的是呢，就亚历克情报站建立以后始终运作的不是特别的顺畅。
嗯，
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呢一个是CIA 内部的原因。亚历克情报站的当时他们选择的他的一个负责人，他的名字叫麦克舒伊尔。然后这哥们呢就是说是 CIA 内部的一个情报分析员出身。然后呢根据就是莫雷尔他的回忆啊，当时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 ，CIA 内部的文化呢非常的不健康。这个不健康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就是体现在、做内情的情报分析部门和做外情的剥头皮组之间呢有长期的对立，就是互相看不起。
嗯，
所以说当时的 CIA 内部很多人并不看好麦克舒伊尔来做这样一个位置，始终觉得他没有出过外勤，他只是一个内部的一个情报分析人员。他虽然对本拉登投入了巨大的热情，然后对相关的一些基地组织投入了非常大的关注，但始终认为这么一个坐办公室的人领导不好这样一个跨部门内监控的这样一个组织。所以说 CIA 内部对这个组织的一些相关的资源的支援呢就始终不是那么的够，尤其是尽管这个组织的成立由当时的 CIA 的那个局长特批建立，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 CIA 的一些直属的高官或者是直接的各个层级的高官其实都不看好这样一个亚历克情报站能够发挥多大的功用。
嗯，
所以说换句话说这个情报站本身在 CIA 内部就不是特别的被重视。另外一方面也跟麦克舒伊尔这个人本人的性格有关系，因为麦克舒伊尔这个人的性格呢是属于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一方面他是有很多这种美国红脖子的这种状态，知道吗？就属于这个谁都不鸟，然后是非常极端，然后个性呢又是非常暴躁的这样一个人。
嗯，处理不好关系
啊，处理不好关系，所以说在 CIA 内部呢人缘极差，所以说这么一个人他连 CIA 内部的人际关系都处理不好，更何况面对一些其他的情报部门的时候呢。
嗯，
亚历克情报站里面不光有 CIA 的人，虽然 CIA 的人是主体，但也有 FBI 也有国防部的人，但这个关系处理起来就更加的麻烦了。而且另外一方面的话跟当时美国的整个一个情报体系的架构也有关系。这一点呢正好可以正本清源一下，就是说虽然我们会说 CIA 局长 CIA 局长，但实际上面就 CIA 局长的他的正式的 title 应该是叫中央情报总监。
嗯，
实际上面中央情报总监同时他也是 CIA 的局长，换句话说是一个人戴着两个帽子。那 CIA 局长很容易理解，那是掌管中央情报局的嘛。那中央情报总监是干嘛的呢？中央情报总监实际上面他是名义上面他是要统管协调美国所有的情报部门和情报机构的。换句话说在当时的美国其实 CIA 局长他同时也要负责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情报和交往和情报的分享工作，同时呢向美国总统做相关的报告。
他这个职能跟后来的就是911之后设立的那个美国的叫什么国家情报总监是不是比较接近啊？
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对于当时的中央情报总监这样一个位置来说，事后很多人批评，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他有这样一个 title 但是实际上他没有这个权利。换句话说他的很多协调的工作也好，或者是他的很多斡旋的工作也好，更多只是来源于白宫给他的这样一个 title 本身，但是实际上面他对其他的情报部门我既不管你的钱也不管你的人，人财物我都管不了。换句话说就是说我有指导的义务但是我没有管理的权限，所以说是权责不对等的状况。
嗯，
但是呢同时呢他又本身又是兼任 CIA 的局长，他本身也是 CIA 的局长，那就会导致的一些部门的一些利益如何平衡的问题。如果一旦发生不同的情报机构之间发生了一些权力斗争，或者是大家要分预算了，大家要分权力了，大家要分人财物的资源了，一碗水如何端平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说 这也是为什么在911之后同时要成立一个所谓的国家情报总监，也就是所谓的 DNI。
嗯，
当时他很多人就会把这个说这个位置就相当于是一个情报界的沙皇，就是把原来中央情报总监名不符实的权力给落实了。所以说后面成立的那个 DNI 就是国家情报总监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它实际上面它是高于所有的情报部门的，而且同时呢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他是不兼任这样一个位置的，他这个位置等于是独立的，他是一个高于 CIA 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说很多时候也是911之后对这个问题进行反省或者进行一个检讨的时候，他们要重新发明一个所谓的国家情报总监的这样一个职位来统管，让他名副其实的有权利去统管全美国16个情报部门，这是一个机构上的一个设置。
嗯，
我们回到那个90年代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所以说对当时的 CIA 来说，这就是外部的问题的。为什么亚历克情报站很难顺畅的运行，因为其他部门对你的 CIA 成立的这样一个机构，他是否愿意投入足够的力量来配合，然后同时另外一方面他又会对你 CIA 提出很多情报共享的要求。但是这个时候呢，亚历克情报站这又会露出他是 CIA 外派机构或者外设机构的这样一个本质。我举个例子，所以说这也是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追究 CIA 在911事件上面失察的一个责任的一个火力集中的一个焦点。就是说诶，其实亚历克情报站 CIA 很早就掌握了基地组织有人潜入美国的这样一个情报，但是他没有及时分享给 FBI。 而且在此之前，无论是内罗毕的大使馆爆炸案还是科尔号的一个爆炸案恐怖袭击发生之后，FBI 都曾经希望通过亚历克情报站来获取相关的本拉登也好或者是基地组织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报，但都或明或暗遭到了 CIA 或者是亚历克情报站这方面的阻挠或者是拖延。所以说这个事情本身事后也被人在《巨塔杀机》这个书里面写到了，因为《巨塔杀机》它是一个围绕911发生之前的相关的一些情报战线上的故事写作的一本非虚构的一本新闻报道，后面也被拍成过美剧，在这里面有过一些非常详细的一些描述。当时 FBI 如何希望通过亚历克情报站获取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相关的情报，如何求之不得。
对，而且像《巨塔杀机》那本书，因为它是站在一个可以认为是 FBI 的那个视角上嘛，它那个主角其实除了本拉登以外，那美国这方的情报主角是那个约翰奥尼尔，他也是 FBI 的一个干将啊，后来可以说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他其实是在911事件当中遇难了的这么一个人物。刚沙老师其实提到那个像舒伊尔这个人，就是他在这个亚历克情报站作为这个分析员，作为这个情报分析师出身来领导这样的一个情报机构，长期研究本拉登这个人，去追踪本拉登这个人。但是他在自己的这个单位内部，包括在很多跨部门合作当中，其实经常吃各种闭门羹，或者说他本身也是不太受到外面的一个尊重。他其实当然原因很复杂了，也跟当时比如说本拉登确实没有搞出特别大的事情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个问题在于，就是我也看到过一个材料，就是提的非常有意思，其实在1997年秋，也就是他在内罗毕制造这个大爆炸之前，像这个舒伊尔他们就已经计划一个方案了，就是希望去瓦解这个本拉登的这个基地组织。当时本拉登还在那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就那个山洞那块待着嘛，当时他提出的一个方案是去活捉他，趁虚而入，然后靠一批这样的特战武装人员把他悄悄带离出阿富汗。那舒伊尔这个团队应该是在1998年的春天把这个方案提交给了当时中情局的局长特尼特。但是可以说就是中情局里面舒伊尔的这些上层，其实每个人就是这些经验丰富的老特务，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个计划能够成功，因为他面临的非常大的一个风险，而且执行一旦失误的话会给美国带来非常负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但是那个应该是莫雷尔自己就提到过，他觉得当时觉得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居然这群领导居然就这么让舒伊尔把这个计划带去了局长办公室，让他亲自给特尼特汇报，并且汇报完了之后，这些人就告诉特尼特说这个计划根本就不可行，然后他是一个很弱智的计划。然后那个莫雷尔应该是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提到过，他就在思考那个问题，就是说这明显就是想让那个舒伊尔出丑嘛，他的上司为什么这样要去针对舒伊尔。我觉得这个故事最后背后是很能反映当时 CIA 内部对吧面临的那种所谓的，其实大家也很容易去理解这种所谓的办公室政治，以及在职场中作为一个被针对的这样的一个边缘部门首脑，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只是 后来恰恰是发生了911事件，大家才重新的注意到，哦，原来你的这个团队在当时做出的这些工作，包括对本拉登的这种死缠烂打的研究，其实是我们过去工作中非常疏忽的一块。这个最近其实 B 站上上线了那个勒卡雷的那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啊，就是那个郭将裁缝士兵间谍，我们之前找郑世亮聊天的时候也经常提到这个电影嘛，里面不就有一个桥段吗，那个退休的军情六处的女特工啊，然后再调查一个苏联的是文化参赞吧，叫波利亚科夫的人，然后就反复播放那段影像，说这个波利亚科夫当年在华沙参加阅兵的时候，有苏联军官对他敬礼，他就认为这个人一定是个军事间谍，然后他的上司就斥责他说，你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这个波利亚科夫身上了，这件事不重要。这个放在亚历克情报站和舒伊尔身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故事。
我没提到嘛，就是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结局，一方面是因为就是舒伊尔的出身嘛，因为就跟我前面讲到的，就是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他很多人会觉得你不过是一个纸上谈兵的情报分析员，
嗯，
你提出一个像所谓去山洞派出特战部队去抓捕本拉登这样一个计划，完全是不可行的，就是你这个人根本没有上过战场，你根本没有去过现场，你有什么资格讲 这种规划这种特种作战计划。这个就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当然也跟舒伊尔他自己本人的那个臭脾气有关系嘛，就是说是脾气太臭，就是说不会拍领导马屁的吧，不会做群众工作的，就导致自己在局里面没有一个知心人的，然后这是一方面。但这个事情呢，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舒伊尔本人他在局内得不到支持，始终会容易碰壁，就会导致他一旦获得了什么情报之后呢，他不愿意说出来，他不愿意拿出来跟人分享，
嗯，
他会觉得这个情报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之后呢，就是我如果我轻易的分享出去了，很有可能这个功劳就被别人抢去了。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情报本身我一定要有100%的把握的时候呢，我才会去披露出来，不然的话你们又回来笑话我，你们又回来攻击我。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 John O'Neill， 就是 FBI 的这个反恐部门的这个负责人。
对，
实际上面，因为他当时是直接负责调查美国内罗毕大使馆和科尔号被炸的这两个事件的一个直接负责人，他也是直接去过东非和那个也门的现场来做相关的调查。但另外一方面，他就对舒伊尔就非常的不满。他始终认为舒伊尔不愿意把他的情报向 FBI 做分享，
嗯，
然后是客观上导致 FBI 在当地的现场的一些侦查工作无法得到有效的开展。但是站在舒伊尔的角度来说，他就会认为 FBI 你们的目的并不是去一举抓获本拉登或者是破坏他的这样一个恐怖主义网络，你们的目标只是去抓到个犯人把他送上审判席，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完全没有办法就是说是把这个事情一网打尽或者是除恶务尽嘛，抓来抓去只是抓来一些小喽啰嘛。这就是体现出 CIA 的角度和 FBI 的角度了，一个是一个情报部门，一个是执法部门，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不一样的。
是的，所以其实从 CIA 的角度，比如说像舒伊尔他个人他干的很多事情，那种比如说很阴谋论的一些说法其实大部分都不太可信啊。你其实从一个常规逻辑角度推测的话，他有非常多的一些这样的行为，或者说他向 FBI 隐瞒自己部门搜集到的这些情报，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从他角度常理出发的一个选择，对吧？他希望放长线钓大鱼，能够最终抓获本拉登，或者说能够去直接摧毁基地这样的一个组织。但是对于像 FBI， 因为它本质上是个执法部门，对吧？所以其实是两种部门它的一个算是业务目标的不同，导致了在这中间出现了阴差阳错各种元素交汇在一起的这种，比如说跨部门协作的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最终导致了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通向的一个终点，就是911这样的一个事件啊，中间把这么重要的一些可疑分子放进了美国，同时让他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几乎是一环套一环的小概率过程当中，对吧，连续劫持了四架飞机，就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做调研的这样的一个写作的素材。当然我们后来也看到了有《巨塔杀机》这样的书，确实也非常精彩，它依靠了大量的这些其实都是公开报道，然后做了这种抽丝剥茧的分析。当然《巨塔杀机》它归根结底就像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一样，它更多的是站在这个执法部门的这个立场上来谈这个事情啊。
但是呢，我觉得因为《巨塔杀机》无论是原书还是那个美剧，更多似乎给了 FBI 更多同情的视角， 他会觉得 FBI 我在苦苦追寻，然后这个亚历克情报站或 CIA 阻力。但我觉得还是要平衡的说一句啊，实际上面我们事后来看的，包括那个巨大杀机力其实也提到，就是乔奥尼尔本人其实在 FBI 内部也是一个不讨喜的角色。
这哥们儿，你去看他的照片，你如果去看这个乔奥尼尔他的照片，你就感觉好像看到了一个40年代或者60年代那种意大利黑帮人物那种感觉，对吧？梳着油头，然后整个的脸是那种宽下巴，就是大家想象当中的这种联邦调查局早期的那种得力干将，而且一定是这种搞什么行动组出身的这种人。他包括他自己有非常多的一些私人上私生活上被诟病的地方，对吧？就是说穿得非常的华丽，
也很像这种六七十年代港剧里面这种香港警察的这种形象，就是三教九流，就是说黑白通吃的这种状态。举个例子吧，就是说他自己本人一方面他虽然是在 FBI 直接负责反恐部门的一个主管，但他自己本人的私生活和私德呢，其实值得诟病的地方非常多。他同时跟好几个女性保持长期的爱人关系，同时呢自己还有老婆孩子，就是属于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在每一个女生面前呢，都是表现出是一个深情款款痴情种的这样一种状态。在美剧里面其实也有描写嘛，就是他同时好像似乎有三四个不同家庭的感觉，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自己本人呢非常喜欢享受高档生活，然后穿着不凡，出手阔绰，但是呢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他自己的财政状况呢其实是非常的窘迫，以至于引起了 FBI 内部的关注，就关注他的经济状况，他就觉得这东西可能会对你的职业表现会有直接的影响。
好像借了很多钱。
对对，他欠了很多钱，然后是维持他一个比较奢侈的这样一种生活嘛，同时你看他还养三四个家来，就是。但是另外一方面嘛，就是说他又是通过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呢，也让他能够黑白两道都混得开，三教九流都能够结识，这一个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这样一种状态。
嗯，
但是抛去他的私生活不谈，他自己本人他又是一个对职业操守非常上心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业务素质又非常的强，能力也非常的强。但是呢，由于他的这些性格本身呢，也导致他在 FBI 内部嘛，其实也有很多的政敌。然后 FBI 内部呢就是讨厌他的人也非常多，然后后面的话实际上面他是在911事件发生之前他是主动从 FBI 等于是辞职了，然后他的理由是两个，一个理由是说就是说是他觉得他现在的财政状况不是特别好，所以他需要去找一份更高薪的工作，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面是当时他在 FBI 内部遭遇了一场办公室政治的构陷事件，有他的同事指责他泄露了 FBI 相关的机密情报，因为他当时他好像是在某一次约会过程当中遗失了一个装有保密文件的一个公文包，
对，
但是事后这个公文包也被找到了，然后事后也被证明这个机密文件并没有被开启，但无论如何这个事情被成为了一个攻击他的一个把柄，所以说在两件事情之下他就从 FBI 辞职了。就是在911发生之前，当时他去世界贸易大厦就是应聘，是负责什么事情呢？负责世贸大厦的安保主管。
嗯，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讽刺的事情，一个 FBI 负责反恐的主管，然后追踪了本拉登多年，最后去了世贸大厦担任安全主管，最后九月当天死在了世贸大厦。
他当时第一时间应该是安全的撤出了大楼的，并且他和他的那个我忘了是他和他的太太还是情人之间是通过这个电话的，但是他后来也属于那种就是重新回到大厦周边去继续做营救，但我们后来知道就是双子塔到最后是因为这个塔内的这个火焰温度过高，它对那个钢架结构产生了这个摧毁性的这些作用，最后导致两个楼都突然塌掉了，他最后也就成了911的遇难者。我觉得这个事件是一个非常的怎么说很有象征性，同时他也让这个约翰奥尼尔变成了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嘛。他其实跟本拉登缠斗了非常多的年份，而且他就跟舒伊尔这方面是有点像的，他始终对本拉登和基地组织能给美国造成的破坏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惕。我们可以想象二战之前的丘吉尔的那类人啊，但是最终从结局上来说他没有看到他的这个组织对于基地组织的一个最终的胜利，对吧？他同时在这样的一场大的灾难中死去了。
而且当时在911发生之前 FBI 内部呢其实也发生过一些比较重大的纰漏。
嗯，
实际上我们虽然提到亚历克情报站也好 CIA 也好并不会及时的把一些涉及本拉登的一些情报传递给 FBI， 但也并不是没有。 实际上面在911发生之前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是14-15天的这样一个时间，当时亚历克情报站曾经把一批相关情报移交给 FBI。 在这批情报里面当提及了有两个高度怀疑是基地组织的成员进入了美国，然后潜伏在就是说是美国的南部，然后这两个人的相关的一些名单啊名字啊实际上面也都是在这个资料里是有的，当时 CIA 方面是转交给了 FBI。 当然了，这个转交过程本身的话因为是掺杂了很多其他资料，这些资料本身并没有被标亮，对吧，就是提醒。但是 FBI 当时呢就采取了一个事后来看并不是很妥当的处理方式，他把这批资料交给了一个 FBI 内部比较低级的探员去负责核实和侦查。
嗯，
这个探员本人呢实际上面刚刚进入 FBI 不到一年的时间，等于是一个菜鸟。你把这样一个重大事情交给了一个菜鸟去做，然后实际上面会有什么结果呢，也是不难想象的。其实所以说并没有在911发生之前及时的截获这两个人，或者是采取相关的执法行动。
嗯，
事后呢就是我看过美国的一些研究911事件的一些，就尤其是研究情报史方面的一些专家或者是一些学者对这个事情有过分析嘛，他说这实际上面其实也是 FBI 这样一个执法机构的一种特性或者是传统。因为对 FBI 来说，他更多的时候是把他的最精兵强将是安排在侦破案件。
嗯，
就是一个案件已经发生了，我们现在侦破它，所以说我们派出我们最强有力的精兵强将去做这样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对预防案件发生本身呢实际上兴趣不是很大，投入的资源也不是特别多，所以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把这批资料交给一个进入 FBI 不到一年的菜鸟去负责。因为对 FBI 来说，他的 KPI 考核是我的破案率嘛，他说并不是我的什么预防破案率，预防破案率这个东西没法衡量的呀。所以说他在做资源调配的时候，他肯定是把最好的资源投放在破案或者是抓获犯人这方面的。
对，这个是个矛盾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一句古话嘛，就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对吧？但是你没有赫赫之功的话，我怎么又能判断你这个工作效率呢？你没有发生的事情，你说你阻止了100场，这个我也不确定，对吧？你提供个报告，我也看不出来它到底有多重要。这些案件只有发生了，对吧？发生了一次内罗毕大爆炸，发生了一次911，对吧？我可能才确定，哦，这个敌人确实是这么的危险。但确实有一个悖论在这。刚刚介绍了这个在911之前这两大情报机构吧，对于这个本拉登的一个追踪啊，那么当然这里面会涉及到本拉登他个人的一个反美思想的一个溯源，这是个非常复杂的议题。这方面的话，我个人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末日巨塔》，或者说像《叫巨塔杀机》啊这本书。其实前面几章他其实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聊到像赛义德·库勒布这批可以说从40年代到60年代以来的泛阿拉伯世界的这批埃及的学者，他们的思想是如何影响到后来的，比如说阿富汗的圣战这一代，如何影响到像本拉登，这个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脉络。就是你去看那本书的话，可以去得到非常详实的一个解答。还有一块就是拿飞机来撞击纽约，撞击这个世贸中心啊，这种非常戏剧化的恐怖场景，这个点子其实不是本拉登原创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值得聊聊的事情。其实就是世贸大厦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纽约的地标吧，老早就有人想搞它了。而且其实本拉登的这个计划也是被这位，对吧，尤素福大哥，穆罕默德尤素福交给他的。就是这块我觉得可以讲一讲，就是他好像1993年的时候就已经遇到过一次算是恐怖袭击了。
实际上面就是说世贸大厦之前发生过那个爆炸事情，引发的那个波澜没有这么大了，它虽然只是一个零星的一个恐怖主义事件或者是一个犯罪事件，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就之前也发生过，就比如说一些小型的私人飞机啊这种撞击的事故也不是没有过。另外实际上面就是事后被很多阴谋论主义者拿出来翻来覆去讲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当时美国方面也曾经做过一些相关的一个客机被劫持被用于袭击美国相关地标性建筑的这样一个预案，就是实际上面早在那个90年代初的时候就做过相关的这种预案。事后后来这些资料被人翻出来，就用于证明911阴谋论嘛，说911是美国人自己搞的一个事情，美国政府自己策划的一个事情。当然我觉得其实有预案本身其实我倒不觉得是一个非常奇怪或者是非常特别的事情。
嗯，
就跟我们前面提到，John O'Neill他去当了那个世贸大厦主管的时候， 就是我看到过一些相关资料，就在回忆的时候，他去当这个主管职位的时候就已经考虑过世贸大厦有可能会遭遇过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恐怖主义的袭击事件，甚至也包括类似像飞机撞击的事情，只是当时所有人都没有料想到，第一，撞击会发生两次，这是其一，第二，撞击本身会导致大楼的坍塌，因为当时很多人从建筑角度来说都认为这个撞击本身它产生的影响只会局限在某一个局部的楼层，而不会导致整个建筑物的坍塌，然后导致一个完全不可收拾的这样一个灾难性的一个后果了。
是的，尤其是刚其实沙老师提到的嘛，就是1993年那个穆罕默德尤素福策划的那场发生在世贸大厦的爆炸案，其实当时也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对吧？炸出了一个据说是200英尺的这么一个大坑，而且后来事后去现场调查的人去看了之后就说这个大楼的结构永远不会倒塌。这个之后的话，对于我觉得可能会影响到非常多的人对于世贸大厦整个稳定性的一个判断，就是在9.11发生的时候那么多人他没有预想到，对吧？当然一个是没有预想到有第二架飞机，另一个就是没有预想到这个楼会因为比如说体内的这个热焰温度高高，对吧，它让这个钢材软化直接会导致整个的一个垮塌，这个也是造成有那么大的一个伤亡的一个直接的原因。而且911的这个二次撞击这个事情，我就想起来在巨塔杀机里面那个他当时提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当时本拉登自己应该还躲在那个山洞那附近，一开始上午那个世贸大厦遭受撞击的这个新闻传过去的时候，本拉登当时做的第一个反应，因为他身边的人都很嗨，觉得发生了一个大事打算庆祝了，但是本拉登自己知道，他知道整个的一个计划，他就让人打开电视，打开电视的时候正好就看到了第二架飞机撞上去，同时说过了一会儿传出一个消息说那个五角大楼也被撞了。本拉登这时候他身边的那些追随者很多是从这个世界各地跑过去投奔他的，说已经目瞪口呆了，说本拉登这时候就非常具备那种演员的素质，在那种聚光灯下说显得非常冷静，伸出了四根手指然后展示给所有人，意思是还你们不要急，还有第四次。结果当然那个第四次是没有落实的，这个细节非常的具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那种镜头感很电影化的这样的一个细节。
对，这整个一系列事情之后，当然我们五角大楼和那个第四架的飞机的事情呢就说是没有怎么提了，还是聚焦在那个纽约本身，纽约那个世贸大厦本身。但这个事情我觉得相关的信息也很多了，就是我们也不赘述了。总而言之呢，这发生之后呢，实际上面对美国的政府部门的打击或者是这个震撼感非常强。因为实际上我们之前在聊那个美国媒体续命的时候也聊到过这个事情，就9.11发生之后，当时小布什他是在那个美国南方，当时在巡访嘛，在一个小学里面嘛，
对，
他是在小学里面听到了那个消息嘛，也是愣了几分钟，不知道就是做什么样的反应嘛。事后嘛，就是从小学那个活动结束之后呢，所有的人赶紧转移，当时的空军一号就在美国满天飞着了，就不敢飞回华盛顿 DC。 包括摩雷尔，我们前面提过，他作为 CIA 的情报官，就是跟着小布什颠沛流离了一整天。他有过一次回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什么回忆呢？他就是回忆他跟小布什在一次交流，就是在9.11发生之后的一次第一次交流，就小布什就问他们，第一个是问那个巴勒斯坦那个组织声称对此事情负责，你觉得靠谱啊？他说这个事情不靠谱，肯定他们做不了这个事情。他们认为啊，美国人认为只有两个国家有能力来做类似的事情，一个是伊拉克，一个是伊朗，两伊。但是呢，他觉得两伊都不会做这个事情，因为他做这个事情不会有任何的好处，只会带来自己的毁灭。然后所以说他说我们认为呢，就是唯一有可能的大概是本拉登和他的那个基地组织。然后小布什又追问了一句，那你们 CIA 要有多少时间能够落实或确凿这个事情，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事情。那这时候莫雷尔就是说，这个我们不太好说，因为当时内罗毕的使馆爆炸案之后，我们也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确认本拉登要对此事负责。然后也门的事情之后，我们也是花了大概可能是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确凿这个事情，所以说有可能是几天，也有可能是几个月。然后他就是这么回答了小布什，小布什愣了整整五分钟，他说整个房间里面就没有人讲话，是五分钟之后他自己憋了一句话，意思就是说总统先生还有别的事吗？然后小布什才回了一句，他说没有别的事了，你可以走了，然后他才退出了房间。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真正感觉到，就是说是这个事情对小布什本人的一个重大的影响，和小布什本人的他的一种心理状态。
是事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成为了一个心结嘛，也可以说他这个事件的发生其实影响了小布什执政那八年的一系列的 大的战略，也把他和这个中东事务几乎是捆绑在了一起。当然他的父亲也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影响啊。因为小布什他是第43号首长嘛，他父亲好像是那个有个代号是吧，41号首长，
对，
也会经常出席一些会议。
对，这一系列事情本身呢，就是说是其实对美国的一些情报机构本身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啊。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是在911事件发生五天之后，大概也就是在9月16号或者15号这样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当时的 CIA 的那个局长或者是中央情报总监特尼特写了一个备忘录，然后是发给美国各大情报机关的首脑。当时他在这个备忘录里大概就讲了一句话，就说 We are at war， 就是我们在战争状态。然后里面就说是对整个一个911事件本身的性质做了一个定性，他就认为是一个恐怖主义的袭击事件，同时也指出我们现在各个情报机构必须通力协作，分享相关的信息，然后来以此来应对，就是说是整个一个对美国的威胁。同时呢，也做了一个政治表态，大概意思就是说 CIA 一定会毫无保留把了解的相关情报呢，跟相关的一些情报机构做分享、做共享。实际上面，你也可以把它视为是事件发生之后 ，CIA 也很清楚这个锅自己肯定是要背了，然后在背锅之前先做一个政治表态，我们肯定是要全力配合的，就是来做好相关的善后工作。
当我们女性开始讲述自己的历史，
三姑六婆才不是贬义词，她们是让文人充满危机感的职业女性。
李清照再婚又离异到底经历了什么？
你知道吴健雄吗？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奖的背后站着这样一位一流的实验物理学家。
打捞女性的历史，听见我们的声音。 Jasper 推出全新播客三姑六婆，在历史灰烬中重新发现女性的肉身。你可以在任意播客应用搜索三姑六婆订阅收听，每周四更新。
哎，那么在这之后，刚其实沙老师也简单提到了嘛，就整个美国的情报系统发生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大的变革，对吧？花了几年的时间几乎是重整山河了。因为我们知道自从苏联解体以后，整个的不光是中情局了，就整个的美国的这个情报战线其实是经历了非常大的一个预算也好、规模上也好它的一个收缩。那么恐怖主义成了头号大敌以后，等于是这些老特务们的好日子好像又要重新回来了。就这块能不能介绍一下，就911之后美国情报系统的一系列的调整？
我觉得对这些老特务来说是喜忧参半。
嗯哼，
喜的一方面就是说是情报部门重新获得了重视，然后获得了资源的注入。实际上面在冷战结束之后 CIA 经历过一次大裁员，整个人力规模缩减了大概四分之一，就少了25%。然后911之后的话，实际上把这个事情本身又同时提上了议事日程，然后 CIA 重新获得了一些相关的资源。当然不管 CIA 了，美国的所有的情报机构又重新获得了资源的注入，这是喜的一方面。但忧的一方面呢，就是说要追究你们的责任了，革你们的命了。
嗯，
所以说在那个911事件之后呢，也就是在那个2002年的时候，当时美国国会啊就是成立了一个所谓911调查委员会。就是911调查委员会，它一方面是调查那个相关的事件的发生的原委经过，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要追究在这个事件过程当中相关部门的失职和失察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一些制度的漏洞。这个调查报告呢，就是说是洋洋洒洒，后来也出来过大概是几千页911委员会报告。然后的话这个公布的时间是在2004年的7月份，然后在此之后的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的一个直接产物就是对美国情报系统的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
嗯，
当时就成立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所谓美国家情报总监这样一个位置 DNI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然后这个职位以及他所辖的办公室是高于美国一切情报机关的，包括 CIA， 负责统筹规划美国所有的情报体系。所以说是这么一个机构的话，你可以把它视为美国情报界的沙皇。通过这样一个情报界的沙皇去重新梳理和调整美国情报界的这种权力归属，同时的话结束所谓之前中央情报总监名不符实或者是权责不相符的这样一个情况，来彻底杜绝各个情报机关之间信息不共享、官僚对立的这样一种状态。当然这是他们一个理想状态啊。
嗯，
除此之外还成立了那个国土安全部 Homeland Security Department。这个部门实际上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分走了 FBI 的 一大块权力。
嗯，
所以说他一方面就是重塑了情报部门，另外一方面又是对国内安全和国内的执法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权责的一个划分，既打压了 CIA， 削减了 CIA 的权力，另外一方面也削减了 FBI 的权力。
对，在这个之后，其实除了这种组织变动上的变革，那911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当然就是美国的几乎把这个反恐，尤其是清剿一切和恐怖主义有关联的这样的政权，当成了一个国策来对待，在横它跨越了整个的小布什时代。
对，
最早据那个莫雷尔自己说，尤其中情局这块对于像伊拉克政权的一个很多的调查，其实主要调查的倒不是说后来我们知道的那个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主要调查的其实是它和恐怖组织之间的关联，尤其是萨达姆与这个基地组织与911事件的这个基础关联。但是后来出了一系列报告嘛，里面比较重要的他的那个第二次报告里面详细分析之后得出了结论，是认为萨达姆跟911应该没什么具体的关联。
对，实际上面就跟我前面讲的，就是莫雷尔就说是当时在第一时间小布什问他的时候，他的一个直觉反应，他就觉得这个事情两伊应该都没关系。
嗯，
但事后我们也都知道，整个一个战争的规模从阿富汗战争变成了一个第二次的伊拉克战争，以彻底推倒那个萨达姆政权为目标的这样一个战争。事后来看，有很多荒腔走板，或者是有很多不靠谱的指控，或者是不实的指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CIA 的角色呢也显得非常的无奈。怎么说呢？因为根据莫雷尔的说法，因为莫雷尔他本人他是情报官嘛，他跟白宫有直接的接触，而且事后他也在美国的反恐战争当中呢也参与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情报的分析啊，或一些情报的决策。我们都记着当时的美国的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那个会议上面摇晃着白色粉末嘛，说这是他杀伤性武器，事后都被证明这是完全是一个虚构的事情，或者是不存在的这样一个事情。实际上面 CIA 对此的认定呢也非常有意思，就是 CIA 当时在美国的内部报告当中呢从来没有认为萨达姆本人跟什么911袭击有什么直接关系。
嗯，
但是就是在鲍威尔去安理会晃悠白色粉末之前，当时的美国的副总统切尼交给莫雷尔和 CIA 他们一批相关的资料，通过英国方面的情报显示萨达姆似乎有参与，就是莫须有，好像有参与，对吧？
嗯。
然后把这批资料交给了 CIA， 而且强烈要求 CIA 把这批资料作为依据写进他们的报告当中去，然后把这份报告交给当时的国务卿鲍威尔作为相关的依据和参考。事后莫雷尔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非常坦率地说，他觉得有必要向鲍威尔道歉，他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他无意地误导了鲍威尔，让鲍威尔等于是出了个丑嘛。
对，
而且导致鲍威尔一世英名就毁在这个上面了嘛。
是，
另外一方面莫雷尔也为自己做了辩解，大概意思就是说并不是我有意的要加入这种不靠谱的资料，实际上面是副总统切尼强行把这批资料安进了我们 CIA 的报告当中去。然后当时他还抱怨过，就是说切尼他等于是自己组了一个写作班子，然后围绕这个东西写了一个报告，然后强行以 CIA 的名义交给鲍威尔。
是的，在前几次其实内部提交的报告的蓝本上，那个莫雷尔自己也说过，有一些政府高层来问他说，英国人给了我们一份情报，对吧？里面提到过包括萨达姆从非洲购买那个什么氧化油的事情，这是原料的事情，以及萨达姆可能和这个恐怖主义和基地组织这些关联，就为什么不写进报告里面去。然后中情局这边的回复是，他们判断这个信息渠道不是特别可靠。那后来就发生了刚刚邵老师说的那个，就是很也是比较离谱的啊，这个副总统他自己一套写作班子，最后他政策影响了情报。
对，
我们知道就在这个国家的这个运转过程当中，情报影响政策本身是也是很危险的，但是反过来政策影响情报，其实它的危险程度其实丝毫不弱，
更危险。
对，它更危险。当然在发生在911这个事情上面，最终它的影响一方面是连累了鲍威尔一世英名，对吧？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拿了这份报告之后，包括拿了这些道具，最后发现自己其实是被忽悠了。另一方面，当然就是萨达姆了，
对对 对，
这个到晚年遇到了无妄之灾，对吧？他本来按照中情局事后的一个复盘，包括萨达姆倒台之后，美国在伊拉克各种情报部门和机构档案中做的这个搜查工作，表明就是伊拉克跟基地组织几乎没有过一丝一毫的关系，而且萨达姆在2000年前后，他的整个的一个执政的方向已经转变为试图去搞一些这种国内经济建设了，不想跟你美国闹了，结果就变成整个过程中 被躺枪的，不能说第一人吧，但一定是被躺枪的这个人物里面腕最大的一位。
嗯，
当然那个莫雷尔也做过解释，他说当时因为情报是收不完的，有大量的情报从全世界的各地发过来，其中关于萨达姆与基地组织联系的这个情报是来自于一个基地组织内部的一个特工，这个人应该叫那个伊本利比，就这个人当时是在埃及接受审问，是埃及的情报部门，应该当时是穆巴拉克的手下，对这个人可能进行了一系列的比如说严刑拷打，利比呢就供出了一个关键信息，说萨达姆的情报机构与基地组织在911之前很久就开始合作了，但是利比在从埃及移交到美国之后就否认了他之前的这个说法，然后他也解释了，就是说自己之所以跟埃及的情报部门供这么些子虚乌有的东西，只是因为他觉得埃及人想听这些话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情报过程当中处理之后出现的一些一系列的这些乌龙事件，当然这些乌龙事件由于它是来自于中情局，就很容易变成后来的许多阴谋论的这样的一些原始版本，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围绕911，包括围绕后来美国发动这个第二次海湾战争吧，就是也爆发了非常多的一些阴谋论，认为这个就是老布什对吧，或者布什家族两代人处心积虑跨越20多年的一个策划，这个显然不是特别靠谱的啊。然后像那个因为莫雷尔自己也做过布什的首席简报官，他自己就提过一件事情，他认为说什么呢，很多人包括很多美国人都普遍认为布什团队当时入主白宫的时候就已经设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就是要去打击伊拉克，他个人的后来卸任之后的写回忆录的时候一个体会是，他认为小布什任命的某一些人可能是有这个想法的，
比如倩妮
对，比如说倩妮这样的人，但他说小布什身上他没有看到这一点，可以说布什时代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中东政策包括连续发动这样的战争，他的一个原始的动力推动因素里面911这个事情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是的，而且实际上面对于小布什的执政来说911也是一个转折点的事的一个事件了，因为在此之前我们都很清楚，其实小布什的名望并不是特别高，而且整体来说的话很多观察家都觉得小布什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政策导向，但是911之后嘛，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天命所归的，
对，
我当这个总统就是来领导美国打反恐战争的，对吧？所以说但无论怎么说了，就是这个事情本身的话，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对当时的世界格局也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吧。事后我们国内很多人说津津乐道的战略机遇期的，
嗯，对，站在中国的视角上也确实是一个，因为变数发生在你能操控的范围外嘛，
对，
你也想不到就是你的命运对吧，居然是被一个阿富汗山洞里面的某个人引发的蝴蝶效应所影响的，这个也是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方面。
是
刚说到就是涉及到这份情报包括后来鲍威尔的演讲，他可能成为了中情局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污点，作为一种情报失误被中情局内部反复的反思。后来那个莫雷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就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为什么像中情局这样的情报单位他在分析和搜集这样的事情当中会犯这么大错误，然后他就提出了几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个是他提了一个观点，这个词中文翻译叫分析如变，他认为他的很多的这个情报人员把猜想变成了肯定的判断，这个中间其实涉及到许多的过去的一系列的一些经验在这个中间发挥了一些负面的作用，当然比较重要的是偏见了，就是包括一些后见偏见对吧，就比如说他们在90年代初期没有获得情报，导致萨达姆在90年代初叶确实险些买到了核武器，导致他在最后这些情报官员他不愿意犯同样的错误，最后形成了一种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偏见。还有一个是一个他认为比如历史偏见也在里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萨达姆拥有过化学武器，并且拿他对付过库尔德人也对付过伊朗人，所以大家就认定他如果拥有这样的能力他必定仍然能够拥有。还有一块是当时可能美国的整个政府团队的这些高层的评论对于这个情报分析施加的一个影响，这个可以视为一个就行政向的一个影响，这些综合因素加在一起导致这些情报人员巩固了自己的这些偏见，然后他们倾向于去把所有的证据导向一个可能对于萨达姆极为不利的这样方向去做推断。像这样的一个事情本身的话，我觉得作为就是我们去聊情报历史的案例是一个素材的富矿，因为你也很难遇到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事件，有大量的这样的公开材料可以去讨论它。
所以说后来对 CIA 来说，他的一次雪耻之战或者是证明之战，就是 定位并击毙了本拉登，
猎杀本拉登，
猎杀本拉登，然后 CIA 把它视为一个血耻之战。就是你看莫雷尔那回忆录里面的话，也是花了大量的笔墨讲当年怎么样去找到本拉登，然后怎么样把他干掉，他里面有很多情绪化的描写，就觉得啊，事情做完之后就觉得圆满了，这种感觉
大仇得报，
大仇得报，他就觉得把当年的一些自己名誉是受损的问题通过这样一个行动得到弥补嘛。
是的，说到这个猎杀本拉登这个事情，其实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呀，就是比如说咱们国家老百姓在讨论这些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情报组织机构能力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会夸大他们的力量。就比如说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的那些亲戚们在讨论到比如说本拉登怎么还没被抓到的时候，他们这真的就符合一般的比如说很多这个线上聊天的那种风格啊，就是他们会导向非常多的一些阴谋论，认为这个东西肯定就是美国人在主动的去避免抓到本拉登，就是在故意放跑他，因为他们的一个逻辑是认为只要中情局想抓他，第二天就应该抓到。但我们知道实际上远远不可能是这样，对吧？我们看历史上即使是美国不说中情局了，像 FBI 对吧，他们有这么悠久的一个执法传统和这么复杂的一个网络，而且还有老胡佛局长建立的这套对吧特务组织，他们在处理很多美国国内的那些犯罪案件或者跨州的这些重要的罪犯以及一些本土恐怖主义者的时候，其实都花了很多年的功夫，
对，
六七年的甚至上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抓一个人。你更不用说像拉登这种对吧，他流窜的这个范围如此之大，尤其他最后是躲藏在像巴基斯坦的这些可能连巴基斯坦的政府部门和三军情报局都难以掌握信息的这样的一些角落里面。所以整个的猎杀本拉登的过程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这块的话我觉得沙老师可以详细的给我们来聊一聊。
一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想看一些比较精彩刺激的一些描写吧，直接可以看电影的吧，猎杀本拉登的
CIA 直接负责。
对，这里面有一些很细节性的描写，但是有几点我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说是其实这个事情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一个工作，实际上面也是通过这样一次猎杀行动本身也是对911之后尤其是2004年美国情报系统重组之后的一次能力的一次检验。
嗯，
因为这次事情本身虽然是中央情报局来是直接负责，但是所涉及的资源远远不是中央情报局能够 handle 的了。
嗯，
它里面就涉及到了比如说美国国家安全局 DIA， 然后也涉及到了就比如说是美国的一些军事情报部门，就比如说涉及到什么海军情报部啊，甚至还涉及到美国国家地理情报局。
嗯，
因为他要对当地的地理环境水文环境做一个对比和检测，同时呢也要对那个当地的一些人文情况呢进行一些排摸，所以这些情况所要动用的资源本身实际上是远远超出一个单一的一个机构能够所来负责的。而且实际上面在2010年的年底的时候，当时为了要猎杀和定位本拉登这个事件，同时又要涉及到好几个相关的情报部门，当时 CIA 还专门前往国会做了一次特别的秘密听证报告。为什么呢？就是要向国会重新申请一笔预算外的钱。
嗯，
而且这笔钱的金额非常高，几千万美元的一个特别预算来用于定位和抓捕或者是击毙本拉登的这样一个行动。因为这个行动本身呢是超出所有的常规情报部门的一些常规预算的。这一批事情本身呢实际上面也是既要牵扯到情报分析部门，也要牵扯到外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机构，同时呢还要涉及到一些军事指挥部门。所以当时美军的那个特种作战司令部啊和美国中央司令部啊也是高度参与，与 CIA 进行了一个比较密切的一个合作。而这个合作呢实际上是在2011年的5月2日这一天才开始采取行动，整个一个行动规划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所以说绝不是你们我们前面提到的什么想抓就能抓的这个事情。
对，很多人会在意识中啊去夸大这些比如中情局对吧，觉得它就是一个好像无所不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其实抓捕本拉登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而且牵动了可以说是全球情报网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工作。
对，
其实这个应该真的是跨越了接近十年的时间，从莫雷尔他的回忆录中间其实事无巨细的分享过非常多的给本拉登做定位的这些方式。首先本拉登他早年的这个藏身之处，我们知道就是他在阿富汗之后他去到了苏丹对吧，在苏丹待了很多年之后又回到了阿富汗，后来知道是定居在巴基斯坦里面。中情局试图通过一系列的一些技术手段去锁定本拉登的这个位置，但是这是很困难的，他 他们采取的方式，比如说本拉登时不时会发布一些音频的声明，有的时候还会发布视频，这个我们小时候至于看电视的话经常也能看得到啊，就是对全球的这些追随者说一些话，对吧？然后他要远程指挥基地组织在世界各地的一些这样的事务。那么 CIA 这些分析员会去研究这些图像啊、背景信息的细节，试图去锁定这些大致的藏身范围。还有一个方式呢，是去研究本拉登如何和他比较亲近的下属去联络，然后从这个联络手段上再去反向的推导出本拉登的藏身之处。他举了个例子，说02年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被抓了的人告诉那个审讯者说自己当年的为那个本拉登跑过腿，然后这个人呢是个也是个阿拉伯人，他就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他说他在911事件之后离开了基地，他会提到自己比如说不认识谁或者说自己认识谁，但这些供述的信息中如何去甄辨这个真假，对吧？他这些话题就每一个这样的人物可能都需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来撬开他的嘴，来获得真正具备价值的这样的一些资料，最终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中情局才了解到这个应该是名叫阿布·艾哈迈德的这个人的真名，然后又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确定了这个人所在的一个位置，因为这个人就是那个被关押的人的上线。
对
啊，再在之后他们才去调研是否与本拉登有直接关联。应该是到2010年左右的时候基本上锁定了本拉登的一个位置，他是在那个巴勒斯坦的一个叫阿伯塔巴德城城郊的一个院落里面，当然他有很多的一些外景的一些信息啊，比如说他那个露台被封锁起来了，然后整个的楼能够供养的这个人数大家也觉得跟本拉登整个的家族数目是比较吻合的，
相符，
对，比较相符的。还有一个说他们在中间发现了一个男性，他们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嘛，应该叫踱步者，
嗯，
就是说这个人经常在那个地方散步，但这个人是不是本拉登然后他们也不确定，最后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但是也无法给到一个100%的一个结论，他可能最终能给到比如说60%的一个把握，认为这很有可能是本拉登，那么就需要采取行动。其实采取行动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很值得聊的话题，就是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派遣这个战斗人员来去做这么一件事儿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话其实风险变数是很高的，最简单或者说可行性最高的方法，对吧？轰炸机，对吧？过去他们扔炸弹
炸了，
方圆几百米或者方圆一公里你把全部炸了，这个人肯定死掉了但他们最后选择的其实是相对来说可行性概率不是特别高的传统做法，就是派遣一支特殊武装过去把本拉登给抓捕或者打死。
就是这个猎杀行动就是后面代号叫海神之矛、就取了一个非常拉风的名字就是因为实际上面直到2011年的4月份的时候就是说才确定了要采取这样一个武装部队偷袭的这样一种方式。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可能有几个考虑，一个考虑的话因为它毕竟是在巴基斯坦的境内，所以说如果你出动轰炸机进行轰炸呢，牵扯到一个两国主权纠纷的这样一个问题。
嗯，
巴基斯坦至少名义上面还是你的反恐战争的盟友，对吧？你这样过去炸说不过去的，它毕竟不是利比亚也不是阿富汗的其二的话，轰炸虽然说你有极高概率肯定是能够击毙的，但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这个事情呢在宣传意义上面来说呢会留下一些疑点。
嗯，
因为你空炸的话没有确实的尸体啊能够证明的话，始终都可以谣传说本拉登没有死，他又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出现了，这样的话其实从宣传角度来说也是非常不利的了，达不到他们这样一个作战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宣传上面在舆论上面彻底打倒本拉登，就消灭掉本拉登。基于这两点考虑，当时就决定要还是要采取一个武装人员突袭的方式来做这样一个猎杀的行动，所以当时也是调动了那个海豹突击队嘛，来做这样一个袭击行动。而且事后来看，这个袭击行动的话，当时也是发生了很多意外的事情，因为当时的话是调用了两架那个最新的隐形的武装直升机突袭。
嗯，
之所以是突袭这种形态呢，因为当时美国方面也考虑过是不是跟巴基斯坦方面提前打招呼然后采取一个联合行动，后来这个方案也被否决掉了，他们就认为不保险。
肯定的，
跟巴基斯坦人说了那本拉登肯定就知道了，肯定就跑了，就是
肯定知道了，就算三军情报局的头子出来承诺说我不会告诉，对吧？你也防不住他手下的哪个人 跟本拉登是有这个消息连通的。
对，所以说基于这种考虑，就事先就是绝对不能跟巴基斯坦方面沟通、只能以秘密的方式来行动。所以说后来的话就是采取了这样一个最新的隐形武装直升机突袭的这种方式来做了这样一个袭击。事后的话来看的话也是蛮惊险的，因为当时发生了其中一架飞机坠毁的这样一个事情。
对，打草惊蛇。
当然后来的话就说是有惊无险吧，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一个是可以去看那个丽莎·本拉登这样一个电影，他拍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
同时的话你也可以去玩那个使命召唤这个游戏的。
对，
他前几代有一关就是模拟了类似本拉登袭击的这样一个场景。同时的话你也可以去看莫雷尔的回忆录，因为莫雷尔当时他就是坐在白宫的战情室里面的，他是目睹了整个一个当时白宫高官包括奥巴马本人他是怎么样去在监视器上观看了整个一个袭击过程。
嗯，今天我们看起来就是猎杀本拉登过程当然是很顺利的，但是其实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对，
像莫雷尔自己回忆过嘛，当时那个国防部长鲍勃盖茨他自己也是 CIA 出身的官员嘛，
对，
他其实都认为让美国军队在巴基斯坦搞这么一场行动非常冒险。
对，
而且他提到一个其实是个玄学的因素啊，这一类行动总是会出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卡特时代对吧，
对，伊朗问题、
那个美国为了解救伊朗这个人质危机其实就采取过军事行动的沙漠一号嘛，最后是以失败告终。
对，
往往这样的失败一旦发生，对于整个的美国的国际形象也好，包括这个情治部门的这个士气也好，都是非常巨大的打击。
对，
而且盖茨他当时本人在那个沙漠一号策划的时候当时就在同样的这件战情室里面，所以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阴影。
对，
他其实是一个主张什么呢，就是主张用无人机。
对，
包括当时还有那个参联会的副主席海军的那个将领应该叫卡特赖特，他也是反对搞突袭，他认为无人机是一个最合适的方案，就是你既不需要有大型的这样的战略轰炸机对吧，你也不用什么搞这样一批人空投过去。当然那个卡特赖特那个方案今天看起来有点搞啊，他当时我不知道美国的这个无人机技术是不是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他是认为派一架无人飞行器过去，在本拉登在这个院子里面散步的时候直接从空中把他抓走，就是你脑补一下他这个方案很像科幻电影里面的角色。
对，
当然这个决策室里面这些有尤其是这些搞前线指挥的这帮人坚决的反对，说这个想法过于异想天开了。
对，
而且我觉得可以提一个小插曲啊，就是海豹突击队在出发之前很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是要去抓本拉登的，就是说整个的一个策划对下级的这个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很多人比较搞笑，就是很多海豹突击队员在第一次通报开会就是目标情况之前一直以为他们要去抓的是卡扎菲。因为当时你想2011年5月份对吧，
对，
那个利比亚已经打成一团浆糊了，对，就是卡扎菲已经风雨飘摇，当时海豹突击队员以为自己是要扔到北非去抓他。
对，而且还有一个题外话，就是说是在这次行动成功之后呢，实际上就我们提到那个莫雷尔还做了一件擦屁股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是他几周之后啊，就是他作为总统特使被派到了那个巴基斯坦去见那个三军情报局的当时的负责人那个穆罕默德那个帕夏嘛。
嗯，对，
当时的说法就是说他是来修补两国之间和两个情报部门之间的关系的，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实际上面是对巴基斯坦国家主权的侵犯嘛，这是毋庸置疑的嘛。所以说后面的话就是怎么样来擦屁股和怎么样来修补的，莫雷尔事后回忆的话整个场面也非常的尴尬。
对，而且那个好像当时帕夏解释了嘛，说就是美国的这种做法让他们三军情报局很如芒在背。
对，
对，因为他的说法他自称他们三军情报局没有发现本拉登就在自己境内。
对，
还有一个当然就是巴基斯坦军方居然没有阻止这么一场发生在本国腹地的一场袭击。
对，
然后莫雷尔大概也就做了一些很客套的解释吧，就是说也要理解互相的这个立场对吧。然后莫雷尔也委婉的说到，说本拉登藏身的这个地方距离你们巴基斯坦军校不到两公里，而且我相信他在那住了很多年，然后说美国人很难相信说贵局的这个什么当地的这个分局或者说当地的警察局从来没有
怀疑过
这个大院中到底住了什么人。这个也是最后也成了一个谜团啊，就是巴基斯坦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参与对吧，他们自己当然是不可能承认这些。
对
对，而且后来好像是这个帕夏就是这位三军情报局的首脑，他谈到一半觉得自己可能也无法处理这个问题，最后邀请莫雷尔去跟他一起见他的那个上司那个卡亚尼将军，
对，
继续和他会谈，因为卡亚尼他是巴基斯坦军方的统帅嘛。
对，
莫雷尔也很神经大条的就直接上了他的车，
对，
然后他的车就在城市里面开，然后说莫雷尔的整个的这个警卫团队一下子炸了锅，然后开上车就跟电影里面的画面一样，
对，
他们要确保莫雷尔没有被绑架，然后再一直跟到了这个凯亚尼的军营门口，然后他的那个警卫队长在那个莫雷尔出来之后说他职业生涯中感觉最糟糕的时刻就在刚才，
就生怕如果巴基斯坦人是要报复的，
对，
把你绑了然后去跟美国人做个要挟，谁让你们当时就侵犯我们主权。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也可以跟大家稍微提提，因为巴基斯坦这个国家我们知道嘛，就是他相对来说政局比较动荡嘛，我们也都知道最近巴基斯坦那个政局也发生过大的变动嘛，那总理被弹劾了嘛，但实际上面其实对巴基斯坦来说很大程度上来他的军方啊才是那个实际掌握权力和实际能够掌握局面的这样一个角色。
嗯，对，
为什么莫雷尔要跑去见三间情报局的那个局长，除了他们都是情报系统之外，为什么还要去直接见军方的最高负责人，也是这个原因，到底谁能镇住场子，到底谁能镇住场子。
对，而且巴基斯坦毕竟这方面可能跟阿富汗也有点像，他的国内有非常多的那些其实是这种中央政府也不太容易去干涉的这样的地带，
是
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过去关于中东的新闻中也经常听到一些名词都很熟悉嘛，说白沙瓦这种地区，对吧？
对，
你没去那混过的就不要自称是恐怖大亨。
对，
就是也是一个就是人才辈出的地方。
是，
像这样的地方其实都属于那种，就巴基斯坦相对来说，即使是军方在那边的权力也比较弱，然后当地的部落势力非常复杂，所以容纳了这么多的来自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这些背景复杂的人。
是的，
但是猎杀本拉登之后，有一个事情就是也可以提一下，就是在那之前，其实包括美国的情报官员包括中情局的 很多分析师都认为本拉登在2011年10年前后他在基地组织发挥的作用已经很微弱了，更多的是以一个精神领袖的存在，这个也是当时可能全世界的一些比如说主流舆论的一个看法，认为本拉登其实现在就窝在一个山沟沟里面，对吧，也无所作为，真正的基地组织的领导人当时应该是那个他的那个副手嘛，那个埃曼扎瓦西里，
对，
就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以前是学医的，对吧，那是学医救不了穆斯林，最后也成了恐怖大亨，就认为扎瓦西里才是基地的 CEO。 但是随着拉登被击毙，后来一系列这些材料被美国人拿走分析之后，发现这个想象是完全错误的，
是，
就是本拉登在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巢穴里面其实是远程运营着整个基地组织的全球运转，甚至它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些微观的操作，他要亲自去批准这些人事任命啊，包括去批准运营费用，还会去参与到一些具体的袭击项目的这样的策划里面，就是简单来说他这个日常运营还是离不开拉登。这个侧面也反映了就是你在战场上通过这样的一次行动除掉本拉登之后，除了他的象征意义，他的实际意义也大大增加了。
而且实际上面我们都知道嘛，整个基地组织也是在此之后就是你可以说是一蹶不振吧。
是的，
而且后面嘛，当然我们知道是有
后面就是伊斯兰国的时代了，
伊斯兰国的时代就是取而代之了，就是说以至于基地组织跟那个伊斯兰国之间也发生过很多的冲突嘛，到底谁是大哥的，
对，恐怖主义的世界也发生了迭代。
对，
最后可以提一个问题啊，就是本拉登这个人到底想要干什么。
嗯，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这个事情本来也是中情局的一个任务嘛，就是研究拉登，尤其是我们节目刚开始就提到的，其实拉登这个人他的一生确实是深受这些发生在中东世界大事的影响，他好像自己也提到过，就是拉登最早的这个反美情绪的涌动是来自于1982年当时那个贝鲁特难民营的大屠杀事件，
对，
这个真的是跟以色列是捆绑在一起的，
是
他之所以后来那么反美也是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以及美国长期在中东维持这样的一个军事存在，这两件事可能直接导致了拉登的反美情节。那后来在阿富汗战争我觉得也对拉登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吧，就是阿富汗战争的这套模式深深的影响了拉登的世界观，就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靠着这种所谓的全民皆兵，然后靠各种游击武装最后中拖垮一个超级大国，就是拉登直到生命的最后十几年其实一直都沉浸在这套故事蓝本里面，他做了那么多的恐怖袭击去招惹美国人，其实本质上就是希望把美国拖入一场类似的第二次阿富汗战争。
对，
所以在2000年以后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包括发动那个阿富汗战争，其实拉登是很开心的。
对，
第一萨达姆倒霉了他也挺开心，对吧，反正这么一个中东强权被摧毁掉，他的基地组织也更有发展的空间。其次是他觉得这个是在复刻80年代对抗苏联人的蓝本，他觉得美国会在这样的一场长期的 持续的全民战争中被拖垮，最终他们可以去接管这样的一个更新后的中东世界。当然历史证明这个只是拉登个人的一些一厢情愿的想法。那我们今天也是跟沙老师一起啊，就是专门来聊发生在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这么一场，对吧，可以说是情报作战，对吧，横跨了10年的时间，以一场悲剧性的恐怖袭击开始。当然如果我们说它的前哨的话，那当然可以一直追溯到1992年、啊、但是它的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从911开始，以这个恐怖大亨，对吧，本拉登这样的传奇人物被击杀作为结束。我们去串起了美国的这个像中情局、像联调局以及后续的设置的一系列新的机构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的这样的角色，来复盘了中间的成败得失。因为911事件它不仅是美国的悲剧，对吧，它其实也是一个全世界的悲剧。那在整个的纽约双子塔中丧生的这些人，对吧，我记得有过统计数据，它来自87个国家，里面也有来自中国的公民。而且我记得那个莫雷尔在自己的书里面提到过一个事情，他说他911之后去跟那个英国情报机构去接洽的时候，跟英国的军情六处包括军情五处去开会的时候，他发现英国人对911的这种咬牙切齿的程度让他很吃惊。他后来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死在911事件当中的英国公民比死在英国任何一场本土恐怖袭击中的英国公民都要多得多。
对，
就是所以从这个侧面上来讲，911其实是拉登对于全世界的一次宣战。
是，
当然你做到那样的程度的话，他最终覆亡我觉得也是一个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好，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